上帝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地上你给我们预备这时候，到处都有一些蒙爱的儿女们在一起常常团聚。我们今天把这个小小的团聚献在主的手中，你不嫌我们人少，你是用悦纳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主啊。求你今天把这点时间交托在主手中，主啊，你对我们这些个青年人在世上人生在世各种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存着敬畏神的心，仰望你的怜悯，指教我们各方面当行的道路。当你开光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往你的大道上直奔。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求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看路上没有？
电话呢？怎么关电话呢？
关电话。
但你这不行，
怎么着？我先说话？怎么我说话呢？
对啊。
我们今天呢是这样的，感谢神的恩典。大概头有一两月了，张冠姊妹就提着我们。有没有机会年轻的青年弟兄这么在一块儿我们聚一聚，我说好，只要你们时间安排好了就可以的。那么今天呢，我心想今天我们这点时间呢，我是这么想啊，不要一言堂，因为青年人有个人，当然我也从青年过过，青年也有青年各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呀，婚姻的问题呀，工作的问题呀，是不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很多很多问题，多方面问题，因为人生是复杂的人生，是不是？我有个建议，咱们先有两条路可走，一个就是是不是先大家都谈谈，在每一个人中你心中有什么困惑的问题，提升了大家交通交通，这是一个。然后呢，有一部分比较，或者我多占点时间，我再把我心中负担的话再讲一讲，这是一个方向。再一个方向，要不就我先说呢，剩下的时间大家交通，你们看是哪一方面？
第二个，
这条就首
先您先说吧。
第二条路
先让我说，
对，
先让我说，是吧？
嗯，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在这种聚会呢，我心情就不大紧张，因为在大型台上聚会我就紧张。紧张不在咱你们这个教会啊，我还不大紧张。有的别的教会带翻译的，他一翻把我的时间给我翻的至少占去三分之一。咱们这个教会不带翻译的，所以我也受点限制，还少点。今天我就不受限制，也有点限制，不能弄到半夜去，是不是？但是呢，我就比较多五分钟啊，少五分钟啊，没关系，所以我就比较心里很释放。我今天我谈什么问题呢？谈一个问题，或者你们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可是我里头有这个负担，有什么负担？就是关于基督徒的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感兴趣不感兴趣？
感
兴
趣，
可感兴趣了，
太有负担了。
是不是？
要不然我怎么那么重了，就写不下去了。
那么我今天我谈的是这 基督徒的婚姻，咱们就有一个前提，基督徒的婚姻，世人的婚姻跟我们不搭嘎，上海话讲话不搭嘎，我们不说那世上那个婚姻，基督徒的婚姻。那么基督徒的婚姻，那么我们既然是基督徒的婚姻的问题，也就是基督徒也有婚姻，但是基督徒的婚姻是基督徒的婚姻，也就是那个婚姻是属于基督徒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是围绕这个题目，我有些思考和大家分享，然后时间够的话，我谈谈我的一生当中，反面的正面的我都受过许多的熬炼，受过许多，也有失败也有成功啊，这样我就谈谈。我可以这么讲，你们呐就不用你们说，你们心里想什么我知道。哎，你不要以为我上了年纪糊涂，一点都糊涂，我清清楚楚的，这是天父的恩典。到现在为止，我灵里都不糊涂，这是神的恩典。你看我讲道时，我糊涂不糊涂？不但不糊涂，我觉得还有点啰嗦，是不是？这是神的恩典，讲道不啰嗦，不糊涂，讲起道来那个道理还里头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关于基督徒的婚姻的问题呢，就是我一个负担。而且我不仅在这儿，假如我还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我在别的教会，在适当场合，我也要释放这个信息。今天好多人都不大注重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是关系到神家里大是大非问题。我看路上没有啊？
我帮你。
大是大非问题，对不对？如果是这个问题，不要把它当作世俗的问题，这是个属灵里头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啊，神给我们的人呢，如果我们在亚当夏娃，我们始祖不犯罪的话，神造的万物啊，给我们七情六欲啊，食欲。你不能说是我这人啊，今天想吃点好的，这叫犯罪吗？那是个正常现象，食欲。如果一个人生了病了，没食欲了，这倒麻烦了。好不容易能吃点喝点米汤了，家属就高兴了。哎呀，今天他有食欲了，喝点米汤。其实我们要享受神恩典，哪是个米汤问题？所以食欲、性欲、眼欲，这各种欲本身是好的，对吧？人要没有个欲，就吃饭就不香了，对不对？那么今天神造了天地万物，大好河山，让我们干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叫我们人来享受大自然的美的风光。那我们今天到不到旅游去了，到班夫去了，看一看大自然这个美景，看看大好的河山，观望各种欣赏那个花朵，这都是正常现象。让我们看一月，看了以后怎么样，心悦眼目，怎么样喜悦，哎呀，感谢神，这都正常现象，对吧？所以这个神给我们各种欲，包括一提婚姻的问题，那么当然就牵涉到很自然的，不用在那儿也隐晦的，就是男女的。为什么婚姻都是男女婚姻？男和男那不正常，那叫同性恋，那不正常。那神造人绝不是那个规则法则，不对，这是人罪导致的结果，乱来，那叫情欲。所以说呀， 我们谈基督徒婚姻的时候，我为什么说这段话，我下边有时间我谈谈我开头不怎么认识，我开头很苦的，老认为一想到婚姻问题啊，我脸就发红，不好意思讲，有点羞愧，这种感觉错误的，是吧？那么既然基督徒的婚姻，那就是也是这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身体发育成熟了，有找一个异性的感，异性的这种就是配偶，异性的这种要求是正常现象，这正常现象啊。当然十二三岁小孩想谈这个就不正常。所以呢，我们要一旦成熟了，别说到了二十二三岁、二十四五岁、二十七八了，那我们有这种倾向要求，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做个基督徒来说，对这种要求呢，要有个从真理上要有个认识，就是说为什么人基督徒要结婚？基督徒要结婚，从根据圣经的教导，那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哎，那就是当初那是神的安排。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造了人，是不是？造完人以后，那当时那时候先造他亚当，咳咳，先给亚当交代任务，你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昆虫走兽，我就给人类个大使命，海陆空大元帅，这不是吗？所以人呢，换句话说，人是在地球上代表神管理这个地球的，崇高的地球大使，我们是这样的，神把他任务交给我们了，啊，那时候人的那个权柄高得很呢。那个动物来了都从他面前过来，给他起名，乖乖的起完名，你叫老虎啊，瞧吧，他就走了。狮子过来，你叫狮子，这不都起了名了吗？现在你叫老虎狮子，他就不听你的了。为啥？今天人类堕落了，今天人类是个不正常现象，走入畸形了。这他们有人念畸形，是因为念畸形。不正常，因为罪进入了世界。那我们说神当初造人是没犯罪以前，神把大使命交给人类，然后接着这么个地球，一个小小的人管理这么大地球，任务很重的，所以神就说了，神说看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独居不好，给他造个配偶帮助他。换句就是很清楚了，神给他配一个助手，帮助他，帮助干什么？帮助管理这神给的大使命。这是婚姻唯一的目的，也就是两人，而且二人成为一体，不再分成两个，二人是按论个是两个，实际上是一体，干什么？都来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婚姻最大的目的。不单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时候生孩子生儿育女，传种后代，别断了烟火，后继有人，这都是低级的趣味，低级的。最高的是完成神交托我们的大使命，一同来侍奉神。我们说的话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你要不是基督徒，这句话对你的是所以成为废话无用。你要是基督徒，就告诉你，你基督徒成立婚姻就是为了侍奉神，二人成为一体，互相配搭，完成神交托你的使命，荣耀神。但是人堕落，虽然堕落了，但神的应许呢，是在人堕落以前就这么应许的，你要生养众多，布满全地。所以到现在人照样生儿育女，生孩子，这是神早就应许的话。 虽然人犯了罪，但是神应许的话不能因此就断绝后种，就不生孩子了。所以还是这条法则，生儿育女遍满全地。遍满全地啊，有人翻译成充满了天全地，地球说满了人。从这个角度说，今天像我们国内那种计划生育是不合乎神的旨意。今天人为的别伤孩子，因为啥？那原因很多了，你生多了养不起，是不是？现在就想法就一胎了，现在个别地方就是允许怎么样，这些人为的办法，这都不是神当初的旨意。神当主意不怕你人多，让你遍满全地。因为啥？神给万物给我们吃，足足能养活我们，不发生经济困难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前提，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结合起来侍奉神，而是生儿育女遍满全地，从我们这个老祖宗开始，子子孙孙和敬虔的后代一直在侍奉神，在地上活着，为荣耀神，为荣耀神活着，这是基督徒的婚姻大的法则，大的目的。所以在圣经上就说呀，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应该人人尊重，是吧？床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耶和华必要惩罚他，对不对？婚姻都应该人人尊重，因为这是个神圣的问题，很神圣的问题，这不是个污秽的问题，都应该尊重啊。按照神这个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法则，我们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是个好事情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婚姻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在神面前要重视，不要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事情淡漠不管，或者随便的这个从事，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应该很慎重，但是该解决也得解决，是不是？解决有解决的方法和策略方原则。下边我们就谈了，那么我们基督既然有这么个大前提，使命是为了共同侍奉神，那么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那么你选择对象的时候要选择一个不是基督徒，你说这合乎不合乎神原始最原始的那个法则？这就不对的。所以圣经上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说着呢，第十四节，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啊。那么有的人呢，有一位姊妹，她和一个不信的朋友，一个不信的人谈朋友，那个小姊妹来问我呢，我可以不可以和她，她不是基督徒，她也不愿意信耶稣，我可以不可以和他谈朋友？我说不可以，我就很直接来了，我是信不信缘不相配。过两天他又来了，他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实际上他心里啊已经动了感情了，他还心里还想和那个好，完了还想到我这儿呢取得个合法的好像通过，又来了。你说那个信和不信缘不相配是指着婚姻说的吗？意思还有问题。为这个我请教别人懂得原文的人，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在原文圣经是指着异性配合说的，不同的类别配合在一起，那么当然就指的你是有生命的基督徒，那个人是没有生命的人，这就不是一类，就是不一类东西，就不是一类。我说他了，他明白了，明白了怎么样？他自个儿的情欲发动， 他还想好，那就由你了，那就由你了，道理你都听清楚了，那就由你了，那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还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她是一个寡妇，寡妇和一个人，一个党员，当然更不信了，党员要结婚，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说不可以。过来，但是他问谁去了，他我就说不可以，对他来说碰了一鼻子灰啊。我想和他好问，我问某某人说不可以，我说不可以，不是我说，圣经说信的不信的不相配，不能同父异母。后来他问一个咱们国内的教会里头，全国教会里头第二把手，不第三把手，那知道那个三字教会的那个某个领袖，问人家去了，人家说啥，这些人他就没有信仰的人，说啥啊，当然喽，神给你配合一个信主的那最好喽，但是呢也不要那么太死板，只要是这个人品好，我看你就嫁给他吧。哎，这样你和他好吧，我给你证婚。这个姊妹又来信了，你说不可以，人家某某有名望人说可以，不但可以还给我证婚，你说咋办，还问我咋办，我说不可以，这是个原则问题啊。神的真理说的这么清楚，你还问我，结果怎么情欲发动，他还不听真理的，他就嫁给这个人了。嫁给人的以后十天功夫就离了婚了，十天，仅仅十天又离了婚了。这回经过这么一大的一个曲折，这才明白了，因为这个十天功夫他发现对方有许多问题，这个信的不信的没法往一块弄，懂不懂啊？所以是啊，第一个大原则，信和不信都愿不相配，除非你不是基督徒。我说这个今天的大前提是你是基督徒，你要听这份真理的教导，是个基督徒，你承认我是个基督徒，我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那么无论如何的求神，在你这个问题上求神给你施恩典，给你配搭合适的对象，对象一定是基督徒，这个原则绝对不能含糊。在我一生当中，这我就快80的人了，我们二十几岁或者60年来，在我们那一代人里头，我现在闭上眼的一想，我得一个结论，凡是在这一个问题上不尊重神的人，据我观察到的，我们那一代人呢，张三李四多了不止一个两个三个，没有一个好结局，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姊妹嫁给一个不信的丈夫，信的基督徒弟兄娶了个不信的妻子啊，结果怎么样，结果现在我跟你得这个结论，我所观没有一个好结局，只有半个，只有半个好。怎么叫半个好呢？好就好嘛，怎么来半个呢？这个姊妹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医学界里的研究员，她嫁给一个也是一个研究员，这个研究员是男的，这位那都专家了，这位不信，但是对着我们的姊妹是非常的有礼貌，我们姊妹跪下读经祷告，她悄悄走开，那个男的就把门悄悄关上，给你制造一个环境，
啊，你好好祷告，我不要干扰你啊，这么样的尊重我的姊妹。我的姊妹在上海的时候见到我了，没想到她在我面前哭，她流泪，她说：“弟兄啊，我心里都苦啊。”她比我岁数大，我说：“大姐，我说你苦什么？你的先生很爱你，很尊重你，你怎么还苦呢？”我苦啊，我苦啊！我说那个半个好就这个，还剩半个好。人家丈夫不欺负他，尊重你的信仰，你信你的，你读经祷告，我走开，我不要干扰你，给你打岔。你说是不是够尊重他呢？我苦啊！我你苦什么？我们两个人没有共同的语言呐。他搞他的研究，我搞我的研究。我们俩一说起话来都是科学研究，研究的资料，属灵的事儿，俩人根本一窍不通。我们俩没有心灵的沟通，我苦啊，我苦啊！就这位老大姐，论环境说，你说人都专家级了，这个是工资待遇、物质享受，那就方面好，那就不说。我说这个。没有一个好结局，不是指着物质说，是指着灵性说，没有一个好结局。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很爱主的弟兄，也是奉献神，奉献给神，在教会里做传道工作，娶了一个不信的妻子。这个妻子仍然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因为咱这个弟兄开头不干，开头说我不能和天主教徒结婚，结果这个天主教徒呢很会来事情，弟兄病的时候呢，他就到医院里头伺候他，端屎端尿的伺候，这么三伺候就把这弟兄心呐就伺候软了，说是人家是天主教徒，啊，非得要个基督徒，那么就是基督徒。还能比他能好多少呢？能比他还好多少？就心里被感动了。哎呀，人家对我很好嘛，啊，很好很好，就这么样，俩人就凑在一起了。凑在一起了，我的弟兄跟我讲，我和他闹离婚。我说为什么？我们俩弄不来。啊。我俩闹离婚，我受不了了。我说弟兄，你呀，你受不了你也得受着。你第一步就走错了。你和一个不信的天主教徒，大部分的没生命的人，他们都讲仪文外表，给玛利亚跪下磕头，这个他不讲生命。我说你在闹离婚，错上加错。不可以的，只好受着吧。那我受不了，受不了你就什么吃这个吃不了就兜着吧。谁叫你当时不听神的话了呢？那受着吧。这我在他家里亲自看见的。弟兄礼拜日就出去讲道，礼拜四晚上查经聚会，一到礼拜四晚上了，这我当场我在场来的。他那个妻子那个太太就说了，怎么的，今天晚上又出去了，没完了，有个礼拜天你们聚聚会就算了吗？弄要弄个礼拜四查什么经念什么经来，你就不知道陪我到那个那叫五一马路，五一马路的商场去陪我逛逛逛逛商场，整天弄你们这个基督教。这个因为啥，他的世界观不一样，世界观不一样，宇宙观不一样，一个有神论，一没神论，一个有生命没生命，根本弄不，这不是一类，这就叫异性配合，不是一类。俩人说别一块去，这个弟兄活受着活受着， 啊，从这样例子我一张嘴说了好多好多，都是我们同代人经历的。所以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我一定在这一点上好好跟你们青年人要说清楚，这是一个绝对的大是大非。如果在这个问题不尊重神，你选择一个配偶是一个不信的，不管你是姊妹选择一个不信的男人，一个弟兄选这个不信的妻子，其他条件再好，你有生问题，这你有生命没有？你要没生命，那你就随便，你就找个没生命就算了，不在我们今天谈的范围的法则里边。你有没有生命？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就得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这些问题绝不能够含糊，一含糊我告诉你，那么如果你结了婚以后，物质上你很可能发达，那我们不是讲物质，是讲灵性上，讲信仰上，没有一个好结局，没有一个。我说那个教授那是个半个好，就在那儿，人对他非常尊重。我们还有的姊妹嫁给一个不信的男人，挨打挨揍，还要挨揍的呢。啊，老头欺负他，最后那个老的男的死得早，这个姊妹就上解了放了，现在住到敬老院去了，现在也是唉哼叹气的，唉哼唉哼唉哼的。我所见到没有一个好结局，指着灵性说。说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基督徒选择婚姻的时候，一定你在神的面前得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就那我年岁不小了，我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虽然我目标还不清楚，但是有个大的法则，大的真理的原则，一定得求神你给我预备一个信的对象，不信的再好也不能谈。那你跟一个不信的人谈怎么样？物质上可能不信，你就嫁给一个总统的儿子，你嫁给他，总统人肯定要汽车要飞机都有，那是物质上，灵性上管保把你拉下去，管保。不信他们当场做实验，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弟兄有生命基督，我站在桌子上，对方嘛，我和一个不信的女子谈婚姻，我们俩，我的意思是要，结果我们俩婚姻我把他带到主面前，你的存心是好的，是吧？那么您俩，我站在台上，他站在台底下，我们俩握手，互相来较力，你们猜一猜，是他把我拉到台下去，还是我把他从台下拉上来？你们猜一猜，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怎么样结果？是我拉下去了还是把他拉上来了？肯定拉下去，这是一定的，肯定的。所以我接触这个我们年轻那一代，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结局，没有一个。可怜呐，可怜呐，一辈子难受啊，因为他就不是一类，不是一类。说这个问题呢，一定是和弟兄要说清楚，一定要说清楚。当然，你听不听在乎你，你有选择权。但是，就将来一旦在这个问题走错了路，那么事情就由你负责了，由你个人负责了。你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听清楚了。这是一个，那么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啊，所以我们一会儿要谈一谈，有这个选择对象的时候啊，有人他很有意思，采取这个打分制，打分，什么什么啊， 给十五分，什么什么给多少分。那么就说信的不信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弟兄，选择一个姊妹，哎，这就够六十分了，就是及格了，这就六十分，这就及格了。如果你是个弟兄，你选这个一个姊妹，他不信，怎么也达不了六十分，四十分、五十分，一句话不合格。就是一会儿我有个公式啊，有个公式。那么下一边就说这个，那我们怎么选择我们的对象呢？
对呀。
啊，你怎么选择？那么还得问那句话，那么你先问问你自己，你这个人，你在神面前的灵性的光景是，你是哪个程度的？啊，你如果你是个没生命都不清楚的人，那么你选择一个，口头上信耶稣也就算了。我因为我本人也是个口头的，那么你要是个口头基督徒，你选择一个灵性好的，人家也不会跟你谈的，怎么跟你谈？对不对？你是个重生得救的人，我自个儿知道我是重生得救的人，那我第一个要条件，我的姊妹一定得重生得救的。就将来我上天堂，我们俩当了一对夫妻，将来他没生命，他下地狱，我们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说痛苦不痛苦？起码我知道我的妻子是有生命的，我们俩将来不管在地上活长活得短，完最后我们都到天上见面去，是不是？你就问问你自己是哪一种程度的，那么你选择起来，那你要求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个不但是重生得救，你这个奉献给神的人，我是立志要为神活着的人，我不再为我自己打算，为我自己，我是为了神活着，那么你选择对象，因为你要找个配偶帮助你吗？那么你选择的那个标准就是那么样的标准，对不对？你问问你自己，这个选择问你自己。但是你不跟咱们选择大方向，信不信缘不相配，这是第一大个门槛，这是第一个大门槛。底下那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会儿我跟谈到我们俩，我们和我的老姊妹，我们俩，我们的婚姻，我们当初选择的，就因为我是个奉献给神的人，我是一个立志传道的人，我选择对象就是要，我要求我的姊妹能帮助我在侍奉神，这是我的选择的标准，不是仅仅我说我信耶稣了，这个不行，你帮不上我这个忙，我也不能谈，因为什么？因为你帮不上我一块侍奉神。我们俩，他是个肺结核，我是个穷小子，我们俩物质上没有一点什么半点得力的地方。他是个肺结核，还养病呢，还发烧呢。下午，你说我们俩怎么谈婚姻？哪人谈婚姻不想找个对方是个健康身体？我怎么找个肺结核呢？那么人家个姊妹找我这个穷小子，穷到一个地，我的裤子穿个大补丁。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大补丁后来他受了感动了，后来他做见证了。那时候我们俩没谈婚姻，他就说：“哎，这个弟兄是个好弟兄，你看他。”那时候我们的学生聚会也有200人呢。我神给我摆着所谓叫主席，我是个学生会的主席呀、啊，在弟兄的面前站在前面的人呢、啊，我竟能在200人面前穿出一条裤子来，磕膝盖和大补丁，我就往那一站，哎，就这一点，姊妹就心里的受感，这个弟兄是个好弟兄，你看他站在 大庭广众之下穿个破舞厅，哎，我脸也不红，哎，我还觉得美不得的。这到后来了，我们俩结了婚了，他跟我说，就说啊，当初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不错的，那是你穿个大舞厅，没钱要穿个破裤子大舞厅，他才受了感动。你说我们俩有什么贪图？就是贪图一个，我有心侍奉神，他有心侍奉神，我们俩一块儿来侍奉神。这物质的外表的东西，长相如何，怎么这么，这都是其次的，都是其次，都不是主要的主流。他就看见那个人呢、啊，他那个信仰的本质，他那个为人，他那个表现各方面，我看中啥？我是个副使臣，他是个副手，我是个主席，他是副主席。虽然这样，我们俩就同工关系，我们俩没有半点意思说这个姊妹将来归到我名下，没有，一点没有。我们俩同工四年，再去同工四年，都做学生工作，他是副手，负责姊妹那一半，我负责弟兄和全面，就这么互相配搭，配搭配搭配搭，根本没想到他能够。我那时候也一会儿我再讲，我这有很复杂的过程。所以说啊，就是你自己要选择对象，第一个基础信不信缘不相背，在这个基础上，你再问我你自己，你给自个儿评量评量，你是哪一个阶段的人？你比如说，我的姊妹，她是仅仅信耶稣的人，也没有个心智侍奉神，那我是个传道人，那我这个人再怎么样，我不能和他配在一起，因为他帮不上我嘛，而且还要扯我的后腿呢。他整天传道，一会儿跑山东去，一会儿跑河北去了，你没完了，你完了，那这一扯后腿，你就完了，你跑不动了，你、啊。我家的姊妹往外轰我，你知道吗？我们的姊妹往外轰我。外地来信了，请我去给他们讲道，我拿到信以后看明白，他也看了，看了过了几天，这姊妹就问人家来信了，你怎么答复人家？你怎么还不走你啊？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就靠着那个探亲假呀，说探亲，实际上我都跑教会去了。我说姊妹，我是来探亲了，探亲来了，我怎么了？他明白，你探什么亲呢？你好好祷告，祷告清楚，赶快给人答复。你不要顾着家庭，你更不要顾念我，你快点答复人家。你他往外轰，往外轰我，直到今天他在侍奉神外边，不但不扯我后腿，他往前拖你，他这么样拖着你，你说你心里美不美啊？如果我有个心再服侍神，他再扯到后腿，他扯到后腿呢，怎么样又走了？没完了？上回从山东刚回来，这又跑河北去了，没完了？再客气点说，你那个身体也不好，你别累着。哎，这说好听的话。这是好听的话，实际上的本质是说，你别多跑了，多陪陪我吧。完了，你就泄了气了。人家你在服侍神方面有后顾之忧，你什么呢？想着没有，但有顾虑。哎呀，这也合情合理。你来探亲来了，是探妻子来了，结果就探到外边去了。你这干什么来了？这是神，荣耀归给神。直到你的一生之中，在一提到侍奉神这方面，我的姊妹从不拉我后腿，她还哄我，哄我。这是什么滋味？这叫什么滋味？你想一想，是不是？而且生儿育女方面，
我是就说了，我现在牧师都认识我的孩子们，我一个男孩俩女孩都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人，而且我的儿子现在也在侍奉神，对吧？牧师们都认他，对不对？这个小的时候父母带他带这三个孩子，我们从小就家庭聚会，到礼拜天呢就我们五口人家庭聚会，他教唱诗，他教唱诗，我讲半小时，我们开始在从80年开始一直聚到今天，聚到今天，只要我们家里有两个人，我们还要聚会。那孩子说，我算三个孩子加上我们两个老的，我们五口人每一个礼拜天聚会，他教唱诗，我讲道，讲诺亚方舟啊，什么那个巨铜蛇呀，什么的约瑟被卖呀，讲的圣经故事，我讲半小时，他教半小时唱歌，就这么样一直聚到今天，就这么聚来聚去的，圣灵就做了工了，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他们的灵窍开了，就开了啊，他们就接受主了，而且像他们这三位都是重生得救的人，而且还有一定的心智，愿意侍奉神。现在我的儿子也走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把他儿子献给神，我觉得我心里荣耀的不得了。只求神让他这块材料神好好修理他，让他合乎神用。这个功劳将来比如说神给我们将来建筑给我们打分的话，100分的赏赐，我只能得30分，70分应该归给我姊妹，因为她付了代价，她为孩子们付了代价，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教育子女。如果你和一个不信的人，假如你是个姊妹，很关心你的子女，孩子啊，好好祷告吧，好好的。那个丈夫说：“别听你妈那一套啊，别听你妈那一套，迷迷糊糊的，自个儿都中了毒了，还弄第二代呢，你完了。那小孩听谁的？小孩听谁的？完了，生儿一女，生一个地狱之子，不是这样。说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啊，只管好好祷告主，大方向对了，大原则对了，剩下的问题具体看看你在神面前的心智如何。那你当然要求了，往往有的人说了啊，我要求那个对方的灵性比我好，带带我，这也可以的。但是你太差劲了，人家也对方也不干，太费劲了，是不是？他从头说起，太重了，是不是？我教会的事就够麻烦的了，弄这个家庭，你还从十字架跟你讲起，天天吹小了，人家也不答应这事情，他总得互相差不多相配彼此的，是不是？这样情况啊。另外其次呢，没说大方向解决了，这是大方向啊。所以我费了相当时间反复强调，我胖不丁这么听明白了没有？这段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什么原则？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你一定在神面前立这个心智。神啊，那么怎么办？如果一会儿我们再讲点具体难处，如果神不给我预备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怎么办？要以我的心态说，宁可不娶，宁可不嫁，在身边就这个态。主，你不给我预备一个弟兄，不给我预备个姊妹，我也不犯这个错误，我就不娶了，我就不嫁了，我就单身。在身边得有这种决心，当你这样决心的话，和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还没有一个人到时候不给你预备的，没有，没有。一会儿我要时间再做点几个活生生的活人活事。哎，
现在就说吧。有一位上海的一个姊妹，母女两个，那时候在国内啊，信耶稣都叫反革命啊，在街道里都受管制的。说这个姊妹呢，你想，姊妹被列为是个反革命，你说哪个弟兄能嫁给她？是不是？这姊妹岁数也相当大了，街道人大家周围四邻都笑话她，就说这个姊妹她一定有问题呀、啊，这么大了还找不着个对象呢，就耻笑她、讥笑她、刺激她。但是穆利亚敬畏神，是哪？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谁给我们预备？谁肯嫁给我？那时候在那个环境，基督徒之间都不能够很来往的。一跟你来往了，意思就是你跟他粘到一块儿去了，你俩分不清界限了，懂不懂啊？是尤其这个母女俩在街道上都受管制的，你说谁来答复这个事儿？那俩人敬畏神。这呢，我岁数也大了，但是你不够预备合适的，你不够预备个弟兄，我就不嫁了，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走下去，我专门要讨你媳妇，就敬畏耶和华，就这么。话说到一个时候，神一开工，迎刃而解，美籍华人有个年岁大的不小的回国来了，干什么？回国来了，就是为目的找姊妹来了。没有目标，回国的目的是找姊妹，找什么姊妹？找爱主的姊妹。这么个人，找姊妹，那么就到了上海了，就问，也认识个教会里人，就问说，请你们为我祷告。看看有合适的姊妹怎么样，我就回来，就是求神给我预备这个。人家就是想起他了，哎，那有个姊妹们的，人家那么大了，等了多少年了，就这么样说起来，一说起来，俩人一交通，哎，很快事儿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把姊妹还带到美国去了。这一下子世人就眼嘴就变了。哎呀，还是人家有福气啊，人家跑到美国去了，不到美国去了，把老丈母娘也带走了。我说这个例子都真人真事，就是说你敬畏耶和华，到的是神不缺的，从来没有敬畏耶和华。圣经说的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壮狮子缺失忍饿，等候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只要你敬畏神。那么到现在我等这么长还没有了，那是时候的问题，到最终神一定给你解决，一定的啊！我本人能够做这个见证，绝对神绝对是顾念你的，你放心。那么大方向解决了，那么具体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的，不是俩眼一摸黑啊，他是个基督徒咱就行了，不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24章，听什么你们知道不？这段时间创世纪24章，那是亚伯拉罕给他儿子娶亲那段事情，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进到迦南了，对不对？那么生下以撒来了，那么亚伯拉罕打发老仆人，忠心的仆人回到他这个加勒底乌尔他的本族本乡去为他儿子娶个妻子。那段时间你看看，有时间你们念一念，我不细讲了啊。那是这一段圣经是我经过那些年多少年的熬炼时候，我明白这一章圣经的24章，马太那个什么约翰福音那个创世纪24章啊。
第一个，亚伯拉罕有个总的原则，告诉老仆人，你为我的儿子到我本族本家去，给我找一个本族本家的。因为什么？那么你人就在迦南地呢，为什么不娶迦南地的人呢？迦南地的人是拜偶像很成风的人，我不能够，因为亚伯拉罕明白神的旨意，将来神要祝福赐福给这个亚伯拉罕，而且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天上的金海边沙，地上的万国都应他儿的蒙福，那就那个指的耶稣基督弥赛亚说的，有那么一个崇高的一个应许，我要把我儿子，而且独生的儿子，这一个以撒，他要娶一个不信的妻子，怎么外教拜偶像的那个劲儿，我儿子的一受影响，把神的旨意就给破坏了。说我不能，一定得要本族本家。本族本家呢，因为什么呢？本族本家地方也是个拜偶像的，拜月神的，但是程度上比较起来，他本族本家总比这外邦的迦南地的人那个异教那个拜偶像甚至把儿女都让扔在火里烧死，拜给他们那个假神，那么样凶。所以第一个原则，那就指着我们的基督徒，假如我给我儿子早结婚，我一定我儿子要找个基督徒，那么就说起来，我的儿子他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分配在一个小地方工作去，就有一个小护士看上他了。我的儿子看上他了，我儿子住楼下，那小护士住楼上。这小护士啊，一上八点快上班了，就在楼底等等我儿子，今天等明天等，俩人一块在路上上班，等来等去的，人都是有感情的。我的儿子心动了，就来信问爸爸，那个女孩子怎么好，我可以不可以和她谈朋友？我说不可以。我儿子在一个小地方啊，在一个小还不小，不是小城镇了，一个小镇子吧，不可以。后来我儿子说，爸爸，如果我们俩结了婚了，虽然他不信了，通过我的关系，我把他领到主的面前，不就更好了吗？多得一条灵魂吗？我说你这叫先斩后奏，不可以。那我们是做传道人，大是大非，我得能够妥协吗？我说不可以。神的哥说，如果你不听爸爸话，你非得和他好不可，断绝父子关系。我就这么样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就没这个儿子，随你便。换句话说，后来他就情环境都变了，他出了国了，当然这个事儿也都断了。说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大是大非问题解决，接着你看老仆人。那个亚伯老仆人他就遵照跟亚伯拉罕起了誓，我一定回到加勒底的乌尔那一带，我给你找一个什么，这个你儿子，给你儿子找一个这个妻子，对吧？然后呢，你看亚伯拉罕就到了家乡了。到了家乡以后怎么样？人家老仆人是忠心的老仆人，就祷告神了，神啊，现在我已经到家乡了，目的地到了，但是人还没看见。谁要是有个女，正巧中午的时候，谁要有一个女子出来打水，我朝她要一点水喝，她给我水，不但给我水，她还给我骆驼水喝，拉了十匹骆驼，一个骆驼要喝20加仑的水，十条骆驼250加仑的水，那个妇女从井里一桶一桶，这得多大的代价？谁要说有这么个女子出来，不但给我水喝，还给主动说给我 给我的骆驼也水喝，但愿这个女子就是你所给你所什么的。话刚一落音，那个李百家就来了，李百家来了啊，那不是不是这个老婆人说了，哎呀什么小姐妹，你能不能把你的罐里的水给我喝一喝？哎，好好，因为远路客人呢、啊，远路客人呢、啊，行路是都很干渴的。哦，我不能给你喝，我给你骆驼喝。老婆一，哎呀，这正是我祷告的话了，音刚落下来，就这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你就看见这个利百家这个人，拿灵性说，这人是有好品德的人，对不对？有爱心的人，有一个付出肯付出爱人。远方的客人来了，走了这么多的路，旱路，到这儿来了，有一个乐意接待远人的心。乐意付上代价，让他干渴得解决，是不是？换句话说，利百家有好品德。那我们接着，你大方向对了，接着第二个，这一个选择的对象，这个是人品、道德的品质，也可以你去考虑，你去考虑。我是这么说，比如说。我是这么选择啊，人品倒是很多了，我行事为人嘛。比如说这一个人，比如说你选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家里弟兄很好几个，啊，好几个，不管他当老大，他当老三、老几，他和他弟兄们的关系都很好，能够和他弟兄们有爱弟兄们。亲哥们处的都很好，彼此相爱，这个人也是表明这个人跟你这个人结了婚，我想差不多。跟他自个儿的亲兄弟都处不来，这个人我说你别嫁给他，你连自个儿亲兄弟都关系都搞不好，自私自利，你哥们弟兄们你的关系弄得都不亲热，你和我结婚，那你是利用完了，你这个人品质不行。再有一个人不孝敬父母的人，你不要嫁给他，他连他的父母都不孝敬，他跟你这个异性人结了婚了，他你能得好结局？不会的。所以都是我的举这个例子，好的品德，他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待人接物，怎么处亲友人际关系，如何如何，这些品德方面你就是第二等的考察，你可以考虑是这人有爱心 有爱心很付出。另外也看出来利百家身体是健康的，给骆驼250加仑的水，那个一桶一桶的水，对对，这个体力得多大，是不是？这一定是说这些条件啊，你都可以作为你辅助的参考，都可以的。不是说我们闭着眼睛到那就抓一个，不是这样，可以。但是你考虑什么？你别考虑他挣多少钱，他是白领是个蓝领，还是红领是黑领，
别
白
领，对不对？
红领。
哎，他爹干什么的？他爹是官没有？他有房子没有？啊，这个外表从外表上考，他是个高个低，双眼皮单眼皮，白皮肤黑皮肤，是胖了瘦了，这个啊学历了等。我说的话为什么？这都我这个，我对这个问题，对这个婚姻问题，我跟你说，是我在教会里有负担，所以我也在我们国内的时候，我给介绍几个，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不成功的典型的有两个，你们听一听。这俩年轻人 都是清除得救的，都是大学生，都毕业了业了，父母双方都是基督徒。你说从这基本条件说，你说这俩人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蛮不错了吧？啊，我把他俩叫到我家里来了，到家来了，一见面，张三李四，完了。娘俩去上街，娘俩上街走一走去，去吧。那个，他俩就出去，他俩就出去了，他俩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啊，过了一会儿啊，回来了。这个女孩子跟我说了，我说怎么样？不行啊。我说要我听的，我说这蛮不错的，这是不是基本上这个换掉打分的话起码是60分70分的，应该不行啊。我说咋不行啊？个儿啊比我矮了一公分。个儿啊比他矮了一公分。我就稀奇了，我说你，我心里想你也带一把尺子了，量量。他说啥？我都问你怎么发现他比你小一公分呢？他说呀，我们俩走路啊，走路的时候我这两个眼睛就斜着看他，标他的个儿，他比我差一公分。你看这个眼睛贼不贼？差一公分他都差了，差一公分，或者男的比女的差一公分个儿啊。我说你穿什么鞋来的？我就穿这个鞋来的啊。我一看那鞋本身高跟有一寸高，合几公分？起码3公分吧。我说孩子啊，不是人家比你小一公分，是你比人家小一公分呐。你穿的是高跟鞋呀，你呀。不行就拉倒吧，不行就不行吧，非得捏着鼻子让你行吗？完了，就这个事儿，差一公分，你说这完了，好了，那就等着吧，我就观察了，我看你找什么好的了，找去吧。结果弄过来弄过去弄的，嫁一个不信的人，这回个儿高个儿低他也不什么了。他就不大原则，他就不分辨，结果怎么我听了，结果不好，不一点不幸运，一点不幸福啊！他挑的东西，他不是挑人的品质、道德、本质、为人，他挑的外表的东西，皮毛的东西。还有一个挑啥的呢？也还有一个不成功是啥呢？也都很好，双方父母都好，你说。要我做给做介绍，那么这双方我都得衡量的，我觉得很不错了。不行，为啥不行？男的把女的扔下了，说啥？我是大学本科，他是大学专科，一个大本一个大专。那么这个你所谓那个大本，你也不是真正的这个清华大学北大那个本科，你是个小普普通通那个大专，后来念书以后那个单位给你推荐上去，你又补了个大本，你哪是正经大本，你是凑凑乎乎的一个大本，你啊。坏家伙，人那个姊妹呢是大专是不错的，大专人家正在参加夜校攻这个大本呢，人家就不久了，就过一年两年也是大本了。你那是什么？你那叫哪个大本？就这个一个大本，一个大专，没成。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看的，挑啊挑啊挑，挑呀挑皮毛，他不挑那个人的为人那个本质那个品质，道德的品质为人如何？人家亚伯拉罕老仆人，人家挑的啥？没怎么祷告，你看见圣经，你找去。创世纪24章，神哪出来个女子，哪个是最漂亮的？就是你给预备的人没这么祷告。神哪个女子出来，我要水喝，她不但给我水喝，她可主动说，我给你骆驼也喝。这个，这啥？ 这本身就是一个人的道德的品质，有爱心，有这种付出，是不是？有这种为别人着想的这种品德，我告诉你，真的，这是李百家是个好孩子。我这个我娶这个儿媳妇，我心里就满意了，是不是？人家不挑外表，是挑他那个人的本质，在大方向、原则的条件下，挑那个大本，那个挑那个品德，对不对？好了，另外一点呢，我说几句话。在这个谈这个婚姻的时候啊，有几件事上呀、要特别要注意。我说的话都是我自己亲身失败的，这个也有失败也有成功。第一个是什么呢？不要凭外貌娶人，不要凭外貌啊。但是你相信神，也出于神的，也不过给你预备个丑八怪，不会。但是你不要过分强调这个人的外貌如何，皮肤色如何，双眼皮单眼皮，这些都是外表的。别忘一句话，花必枯干，草必什么，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人转眼之功，60年人脸上都得要长褶子，真的，你看看，你不信你看看，我偶尔我在电视上看见，我当初那个电影明星，那个女明星，那多么漂亮啊！哎，几十年后她又出来了，一看这也都有褶子，
刘晓庆，
一定的，不管是谁，到一定年龄。都得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转眼成功如飞而去。别挑，别过分挑这个外表，这个身高了、体重了，
不要挑体重啊，千万不要
啊！再也不挑体重了。
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这个心态的问题，对这个婚姻呢、要有一个正确的看，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不要以为这是一提这个事儿啊，脸就觉得羞愧，脸发红，尤其是女孩子一提这个事儿脸就红了，或者心就跳了，不好意思见人，都不要，这是个正常现象。
正常现象
、还有一件事，当你男弟兄和姊妹，我在说大前提得合格啊，不合格下边都不在本地，要互相一定要尊重，要尊重人啊！一会儿我讲讲我怎么不尊重人。谈这个交朋友时候，切忌骄傲，因为啥呢？这是个自然的心理。跟你两个人一男一女俩人谈朋友，互相都不了解，很容易自己从你这方面产生一种骄傲。意思你别看不起我，我是能怎么能说我的怎么自己那套东西都端出来，把人家压倒的，甚至到人家对方一分钱不值，向你磕头求你的婚，不要这样，不要切忌骄傲，要尊重人，说话言辞各方面都要特别。你要知道，你今天你在不管在地位上、在学业上、在事业上有多么大的成就，都是耶和华神给你的祝福和恩典。你不应该骄傲，你更不应该在异性面前显得你比人家高一招，不要这样，这个容易起人家反感。我就引起人家起伏反感，一会儿我说我自己。更要紧的，不要以属灵的话压人，懂不懂？别说吧，一男一女，人家给你介绍了，我就别说我给你做介绍了，双方一祷告，那边有人答复了，我祷告不通啊，这听起来多就是这多属灵啊，祷告不通啊，要不来了， 我祷告里头没有这个带领啊，啊，甚至跟人对方就表态了，咱俩这个事儿啊，我还就算了，我没有带领啊，我祷告不通啊，神没给我印证啊，一下子把人压回去了，因为你太属灵了。这种事儿啊，这会最到最后阶段，成与不成再说，别在谈判当中把这个属灵的话语拿出来，动不动就，我们好多人这样的，他明明他不喜欢人家，干脆就说一句话，我没有感觉，就完了吗？完了说什么我没有带领，我没有我没有感动，是没有感动，是神感不动你呀、啊！我就讨厌这个说这个属灵的话，拿着属灵的话压人，我没得祷告不通啊，是不通了、啊、还是你神的灵通不过你呀、啊？可不是不通吗？身高差一公分就通不过去了吗？可不是不通吗？对不对？一个大本一个大专就通不过去了，是不是？我没说吗？把我气的，我说这种人啊，至少有一个管保他合格，什么合格？那我们小时候有那个什么卖耍手艺人呐、啊，用面。和一个人看见没有，用面和那个面捏个人，一个是孙悟空了，一会儿是个白骨精了，那一个拿大刀的了，捏啥算啥，你自个儿想捏，你想那对方是啥，你就用手捏成那个人，那个人对你最满意，可惜不会说话。对，还有一个弟兄姊妹要注意，世上没有完全人，想百分之百的都合乎你的味道，没有。因为啥？你本人就不完全，你别说人家，你本人就不完全，你就你本人，任何人本身上都具有旧造生命的很多方面的弱点，所以你拿你的弱点要求人家的完全，不可能，那太刻薄了，不合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旧生命的事，这个旧生命要对付的，你不要自己，你什么时候不合我的心意，不合我那个，你喝了半天是你自己老旧人的标准，那个一辈子你找不着合适的对象，没有。而且我观察到一生之中，而且神给预备的夫妻两个是怪人的，神预备的往往性格还相反的，这个是太奇妙了，情况相反。你们看我这个弟兄，这个性格是属于内向的还是外向的？
一半一半。
啊？
一半一半。
我呀、啊
嗯。
我哪个占多？
外向。
外向。我们家的姊妹，你们有人见过，有人没见过？见过吧？
嗯、
你说是他是内向是外向？
内向，温文儒雅。
内向，人家我俩相反。我俩相反，我俩相反。还有那个，咱们再说个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讲起道来，在台上，咔咔咔咔，像个大锤子一样，能把你心给你震碎了。真是这个能力。他家的妻子是软绵绵，多少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有了难题了，找到我们抄他的老夫人叫婶儿，我们婶儿啊，我跟你谈谈心，啊，走吧，我们就到他那个礼拜堂去了，人家就最不好的，那他妇女穿的叫旗袍，这挂个手绢，拿个毛衣，我们俩坐在一边，你说吧，人家的一边织个毛衣。是这，你说你，人家也不吭气儿，说的，抛起手绢了，眼泪下来了。他的一流几滴眼泪啊，你心里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大道理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没有，人家就那几句话，眼泪一下来，一换句话，与你表同情， 你那个难处我心里明白了，人家眼泪下来了，就手绢往这么一掖，哎呀，就这么一擦眼泪，我们的里边那个难题没了。这是神使用人，所以那个你看这俩都是一正一反，神配搭的就那么合适。如果俩人都是慢腾腾的，懂不懂啊？火车管饱，上飞机上不去。
我得找一点高一点的，
是吧？俩人都急脾气，都是急脾气，房顶非得闹穿。所以奇怪的很，奇怪的很。神，你看我就观察的，好多神都是配的，都是他一长一正一反，就跟那阴阳殿一样，阳殿阴殿，阳极阴极，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哎，互相配搭，真叫二人成为一体，真是这样。所以你就别梦想的非得着合乎我那个味道的，你不要这么想。你要想什么呢？我也讲到我讲过的，你要多想一想，我假如我和他要把婚姻关系定下来，我能为他做什么？你多想想你能为他做什么，你少想想他能为我做什么。这个观点你要变。我们俩既然成二二为一体，我能为他做什么？我能给他什么帮助？比如说我身体健康，他身体软弱，好，我多受点累，我来服侍你这个软弱的病号。你应该这么想，你别想咱俩结了婚了，我从你那儿得点什么好处。你不要从这个自私自利这个角度来，这都是你在谈朋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特别是骄傲，别拿着属灵的术语动不动的卡人吓唬人，祷告不通，一祷告不通下边人家没词儿了，人家说啥了，你不通咋办呢？我也想法我给你整通了，整不通了是不是啊？这些事情啊，别在这吓唬人，别在这吓唬人。有人呐、啊，有人呐、啊，这个有经验的呢，就是谈这个婚事的时候啊，采取打分制。打分怎么打分呢？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所谈的双方他俩都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这就60分了。意思合格，60分了。然后再考虑考虑这个人的人品、道德为人方面、心思意念方面、为人做人各方面、家庭孝敬父母、亲爱弟兄姐妹、亲朋好友之间，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表现，也有爱心，有什么，加10分。几分了？
70分。
然后再考虑考虑这个人因着信耶稣重生得救有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比如仁爱、喜乐、和平啊，为人温柔啊，良善、信实、节制啊，各方面呢、啊，诚实啊，这个品德方面10分。
80分
了。那个人的长相啊、学历啊、工资啊，这些外表东西啊，仅仅给打5分。
85。
一个人要给打85分。我说你要从这几环能够打85分啊，我说你就这个事儿就定下来吧。打100分没有。那么更要紧的，我们在是神的儿女要记住一句话，记住神的应许，当将你的事什么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就，把你的事诚诚恳恳交给神，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话千真万确的事实。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都好处不缺。好了，
那么下边就谈这个，那么一个基督徒要谈这个问题的，首先要问了，如何寻求神的旨意了？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啊？那么这就好办了。上边我们谈完了，下边问题就简单了。第一个，是不是信不信的原不相配，这一条合格不合格啊？这一条就不没就真理就不合，肯定不是神的旨意。你和一个不信的人娶了个不信的妻子，或你嫁给一个不信的丈夫，肯定不是神的旨意，这就完了。如果在这一条上合格，已经60分了，那么你再看看，听听别人的见证，这个某某人行事为人处待人接物各方面做事的人如何如何，有好的见证，换掉有好的品德，这方面你再祷告祷告，心里也通顺，里头不别扭，你也有个爱慕他的心，心里头不别扭，神绝不会给你预备一个让你心里头别扭的人，这叫一别扭别扭一辈子，这个东西没像一铁膏药一样贴上去，没法往下栽，不会的。神是出于神的，一定要有个彼此爱羡慕爱慕的心，就这个姊妹确实很好，感谢神挺好，他能够在我侍奉神方面他能给我许多帮助，那么这个弟兄也确实很好，那么祷告也通顺，再看个客观环境的印证。怎么叫环境印证？比如说我给你俩做介绍，你一看，哎，他也挺好，他也挺好，你俩互相一谈，咱们这个事儿就行了，这不就印证吗？你再说我有感动要娶你，人家说我没感动嫁给你，这事儿一定是双方的问题啊，双方面内心的感动，内心的感觉很通顺，外在的环境的和谐，这个事儿就算差不多了，对不对？这个前面讲了以后就好办了。我现在用一点时间呢，谈谈我个人的，我这个人呢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现在一谈这个，我看方才谈这个婚姻问题啊，你们没有一个人脸红的。你们没有一个脸发红的，我不然。我在年轻的时候一提这个事情，我的脸上就发红，怕见女孩子。你看我这是外向不是吗？怕见女孩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到了15、16岁的时候，我爸爸答复我，到他的朋友家给送点什么东西去。朋友家有一个比我年长1岁不是2岁一个姐姐，我一开门，他一开门，把我吓得我不知道怎么了。我不知道我的人去哪儿了。他就批评我。我们那个姐姐比我大方，点个动名，这都什么时代了，扭扭捏捏的吓成这样的。我那时候就怕你也见女孩子，一提的婚姻事不敢跟女孩子接触，所以产生一个心态什么的。一提这个婚事啊，总觉得羞愧的事儿。人家一提我脸就红，人家没提呢，我一见人我脸就红，这是心态不正常。原因是没有真理的指导，没有真，受的这封建的思想，好像男女授受不亲，有这种遗传的性格。好啦，但是人呐，就是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发育成熟了，这个发育成熟了，他自然的他就有一个需要，要找异性，也不带着目标，也不是我看准了谁，不是，他就有一个觉得我一个人太孤单。我就觉得有需要有个伴儿陪着我，俩人在一块聊聊天儿，那干什么的， 就有这种需要，这一种需要，这么需要一来了以后，因为我受到的封建的那个不大方的思想，所以这种是一来的这种感觉，我马上就奉主的名往下压这个思想，然后就是污秽不洁的思想，抓求着保险洗净往下压，压来压去，越压跟皮球啊，越压皮球反弹越高，后来苦得不得了啊！我这个时间大概我苦了一两年之久啊，一两年呢，心里有需要不敢往外释放，然后有信仰拿信仰往下压，认为这是这个情欲不正常，往下压压压不等于没有。后来毕业的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就找我们教会的有两位老大姐，这两个老大姐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处女，老处女。我找老大姐去了，说现在一想啊，我就错了，找错了门了。你找老大姐，她俩就没结过婚，哪儿懂这个事情啊？你找的就不对呀。那时候憋得我没办法了，我就找老大姐，找其中一个姓高的。我说高大姐呀，我说小弟得和你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就谈，我说我怎么里头老觉得要有想找姊妹呢？这老大姐一句话就答复了：邪情私欲，认罪悔改。这一下子问题答复了，再马上邪情私欲，这种想法是邪情私欲，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往下抓，求主保血洗净，撒旦魔鬼退去，不要产生这个事，求主保血洗净，祷告，左祷告，右祷告，右祷告，这个东西还在里头，懂不懂？撒旦魔鬼也赶不出去，哎，他就不是魔鬼，你干什么劲儿？这是我们老大姐说的，邪情私欲，认罪悔改，就这么几个字儿。把我碰了一鼻子灰就回来了，哎呀，回来就认罪悔改，加紧祷告，加紧祷告，越祷告里边的这种需要还是很强的，没办法，又找了第二个老大姐，也是个老处女，我去找她去了，跟老大姐一谈，这老爹答复的和第一个一样，邪情私欲，认罪悔改。也是这一套，哎呀，把我折腾的有多少？至少这光景有这个，至少有两年呢、啊，苦的不得了啊！因为什么？这灵里头往下压呀，动不动硬压。那不是我不跟你说吗？我站在弟兄姊妹面前嘛，我站那儿往那一站，我是出头露面的，一站，心里头有需要，可是表面假装镇静。人家还朝我叫大哥，我叫老大哥得拿起架子来，别把这种味道让人家看出来，还在那假装镇静，其实里头苦得很。碰见俩大钉子，问题不得的解决，苦得没办法，没路可走啊，憋得没办法了，最后了又折腾了不多少一年多少。我去找王明道老先生，王明道，我平常我怕找他，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一生之中啊没找过他几次，这可能是第一次，因为他讲道太有能力了，那个大讲起道了，咔咔咔咔的，那个像个大锤子一样敲，心都把你敲碎了。我说这再给我来一个邪情私欲，我就完了，我就完了，我不敢见他，但是我没地方找人去了，我去找人家去了，敲人家门，你看我那个样，我现在还记得我那个心态，敲人门，那请进，我去了。去了一个那个扭扭捏捏那个劲儿，错一步一步错，慢慢错在人家身边了，说什么事儿啊？哎呀，叔叔，我不多打搅你，我只说十分钟，
说吧，没关系，人正正在写作呢，写的写那个临时季刊呢，把椅子一转过来面冲我，
这什么事儿啊？
哎呦，平常讲起道来咔咔咔，那在下边那个那么柔和温和，柔和谦卑啊，
什么事儿啊？
我说怎么的，就把我这套让我那俩的老大姐咋批评我，说我邪情私欲，我怎么再赶鬼也赶不出去，我再包血洗净也洗不干净，怎么还有这种需要呢？人家老仆人一听这，你今年多大了？我说我24了。哦，24了。你看这个老仆人呐，你说哦，24了，24人也就成熟了，这是那个，这人的原话啊。然后说什么？说是不管弟兄，不管姊妹，到了一定的年龄，成熟了，有这种求偶的心，这是个正常现象。哦，人家说是正常现象，那俩老大姐是邪情私欲。这一听这个，马上心里就感觉啊，正常现象啊。你呀，不要往下压，你只管把这个问题端出来，交给神。你看这个方法就两个想法，一个是往下压，这个呢是往上端，端给神，告诉神。把心敞开告诉神，神呐、啊，我有这个需要，我求神你看看。他说你再看一看，你不要说压，你把这个需要告诉神，然后你再观察看有没有神在哪边环境方面引领和预备啊。你这样，你不要为这事情很苦恼。你看老仆人这两句话马上里头就得了释放了，从那开始我就开始祷告了，不往下压了，压什么劲儿？是正常现象，啊，这是正常现象。说我就在主面就要了，向主这要的求就预备了。这一要，你看他也没有，当时我的目标没有啊，没有目标的，没有，只是这个里头这个这方面的要求。哎，我就看上我们同班的有一个姊妹，啊。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合适，可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在人这个眼睛里头啊，中国有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他就怎么看，就现在看哪儿都不合适，现在看哪儿都不合适，个儿小小的，皮肤黑黑的，两个脚是八字脚，走起路是八字脚，你说这几个大门牙啊，哪儿都不合适。可是那时候他不怎么的，就他就进到我心里头来了。我祷告了，这回我祷告了，我不知道，只管祷告主吗？这不是王命道告诉我的吗？就端去祷告，主啊主啊，是不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对吧？祷告。另外一个仆人给我出主意，给他写一封信。你不要老憋着，你给人写一封信，把你这个意思和人家表达表达啊。哎，好了，我就给人写信了。你看我的信怎么写的，你们听听。要是你们的话，文宝把你们得气死。我咋祷告的？我咋给人写信的？啊，某某姊妹，前面的序言就不用说了，怎么的，然后就说了，我心中有这么个意念，怎么样，然后说了，我不能不给你写信了，人我里头这个意念太强了，啊，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答应。不是神的旨意，你不要勉强，我也不在乎。这叫啥话呢？这叫什么话？
我也不在乎
啊！就这个意思啊！ 这那就爸爸镇压人家呢，镇压人家啊。
如果是神，
是神之人你就答应，不是神之人我也没关系，就这个也要让人家你给我回一封信，你到底你觉得怎么样？这叫什么？这叫求婚？这叫斗争会儿的。所以我说，我刚才告诉大家，一定在这个要尊重人，有礼貌，这就是我在这个。这不是吓唬人去了，拿神的旨意的帽子卡人去了。是神旨意你就答应，不是神旨意我也不在乎，没关系。完了说了，你不要勉强，还让人家不勉强，这叫这封信写的是什么水平？你说是？过两天也来信了，也来把信，实际上把我骂一通。这信咋说的？信别的不说了。就说这里的说了一句，有一句话到现在还记得，你不和蔼可亲。就是我这个就放在这一套，一点不让人什么和蔼可亲，就是你说话不柔和不谦卑，你就不叫就跟人家戏表示友好的，你是拿你的话镇压人家去了啊！冒出神的旨意，意思我清楚了，你清楚就答应，不清楚拉倒，没关系。你这干什么来了？你说，人家说这事儿不能和你谈，因为你不和蔼可亲。我不和蔼可亲，你们是听的我这话是可蔼可亲，不和蔼。你求人家，你表示向人友好，你应该谦卑温和。你和人拿了大帽子哈呼人家去了，人家谁受你这份啊？对不对？当然现在看起来这也出于神，让我受了这么些折磨呀，十点半呀也好，我才懂得这个在这方面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特别是要注意的事情。现在回想起当我就认识了不对了，现在一想那就是不是神的旨意，哪儿都不合适。哪儿说一句话怎么不合适呢？当我肃反的时候，我运动的时候，我逮捕的时候，他起来控诉我，他上台上骂控诉我揭发我，你说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好了，这是一个。另外我还吃过一个亏呢，也是我们同学费金河啊，动不动不来上课了，下午发烧了，那我就给他补课，这不应该的吗？补来补去的补出感情来了。谁感情了？他对我有感情了。他怎么样？快毕业了，他跟我说，我祷告清楚了，咱俩是一对儿。懂不懂？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哎呀，我说咱俩怎么能一对儿呢？说实话，求神怜悯，我一点我不喜欢他，一点不喜欢。一个肺结核啊，再有，哎呀，求神怜悯我的话，不过我没夸张，那个腰啊和跟这钢差不多。小小的个儿，这还不算。然后那个人呢，特别他那个性格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好咋呼。那个发音那个味道也不像个女孩子味道，像个鸟脖子压着鸟头的滋儿吧乱叫唤的声音，一点不行。但是呢，人家说了，我祷告清楚了，得了，这个
出门了，
这个大帽子就来了，扣到我脑袋上了。
我有感动要嫁。
我方才我是扣人家的帽子，
我是扣人家祷告，通了就通，不通就没关系。人家这回来的更痛快，我祷告清楚了，人家祷告清楚了，你咋办？哎呀，你又哭起来了。哎呀，我问的这个姊妹弟兄，你说这个请问你祷告不祷告？真不喜欢，他清楚了，你怎么办？感谢天父的恩典，我那时候啊，因为我奉献给神了，我就在神面前真叫破碎自己呀、啊，破碎自己呀、啊。我也诚实告诉神，我说神呐、啊，我真不喜欢他，但是我是奉献给神的人。如果是你的旨意，他祷告清楚了；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不喜欢他，我也愿意。我也愿意，这种祷告叫破碎祷告，破碎自己呀、啊。我眼流泪，我心破碎呀、啊，各位，这种祷告啊，就是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啊。否定自己，放下自己，没有自己。虽然我不喜欢，是你的旨意，我仍然愿意顺服。这种祷告难呐，心里的疼啊，流泪啊，违心呐、啊，做这个事情。感谢天父，神知道我还有一个敬畏他的心。哎，我不喜欢我。那时候我有一个最后一个叫，我说不管这个事情如何。一定征求我母亲父亲的意见，家里不同意这个事情我就不答应。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呢在一个教会里头，他的母亲呢跟我妈妈讲了，点着我名说呀，他是我半个儿子啊，说我是他的半个儿子。我妈妈就听懂了，什么我的儿子怎么成了你半个了呢？我妈老太太没有文化，回来一琢磨，回来跟我讲，孩子，我问你，你是不是跟谁谁你俩谈朋友了？我说妈妈，我正在祷告呢，我还没告诉你呢。如果祷成结果我要清楚了的话，我一定要征求你的意见。我妈说啥？不用祷告了啊，妈不同意的。完了吧，这一下子否决了，不同意。所以我就清楚了，这件事不是神的旨意，我妈不同意。我最后让我妈把这个关，我妈表态了，我不同意，别祷告了。这个反正反，我都心灵里头受了这么些个苦的对付。好了，那么话说这个，我们目前我当前这个姊妹，你们有人见过了，我们俩的婚事咋成的？这不话说这个呢，这个东西还正弄到这个程度上了，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就进了监狱去了。我就进监狱了，一进监狱了，这个事儿就不再也不想这个事儿了，还想什么了？都没了，这个事儿就取消了，没了，理得干干净净了。你人都进到这个里头去了，都没有自由了，你还谈什么婚姻了？谁跟你一个囚犯谈那个恋爱？说不想了，完了，这事儿结束了。接着话说到一定时候，我出来了，我姊妹她也蹲了监狱，她也出来了。她是因为信仰的问题，她在监狱得了肺结核，因为跟她睡在一块儿那个犯人那一铺炕睡六个人。紧挨着他那个是个肺结核，那不是嘴对嘴的呼吸，把这肺结核那个细菌整个灌到他鼻子里头去了，不是？就这么，他在监狱里就染了肺结核。后来把他放出来了，他就在外边养病。过了一年左右，我回来了，那么我们俩是同工啊，我当时去看他去，那半点没有想到我们俩能够谈婚姻问题，他又是肺结核，我又没有工作，那不是穷人。
这个时候在这一年前呢，宋博士家，老宋家，宋尚杰，宋博士他们家的人，那时候我还在监狱里头呢，我姊妹也在监狱里头呢，他们就有感动，说是将来这两个人呢凑在一起啊，成立家庭最合适了，他们是这样看法。不过那时我们都没回来呢，他等他来为他们祷告吧，等不等回来的时候呢，老宋家要提这个事情。后来我姊妹回来了，可是我还没回来，还不能提，他养他的病，我回来以后呢，老宋家人，我去到老宋家，老宋家人跟我说，那个大哥在门口送我，那个谁呀，点了我名儿，我跟你说一个事儿，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他一说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里头马上就明白了，你是给我谈那个姊妹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件事儿了。他还没张嘴说呢，我说你，我就说，我说你说吧，我心里你管保说这个事儿，就是就一提出我们俩双方祷告，我祷告两礼拜，他祷告俩礼拜，我们祷告以后俩礼拜互相一见面，一个信仰问题我们就不要考虑了，四年同工还不了解吗？人品为人也不要考虑了，在一起四年，每个礼拜都见一次面，四年见了多少次面了，是不是？虽然俩人没单独谈什么，待人接物和肢体之间的来往、行事为人、言语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都清楚，这都不需要再考虑了，唯一考虑就是神的旨意如何。好了，那我祷告什么结果呢？我也没得到神的话，就是有一句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说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一件美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个美事。但是我姊妹是肺结核，肺结核有什么美的？她是肺结核，但是我祷告这是一件美事。后来俩礼拜了，我们见了面了，姊妹说问我，弟兄你祷告，我说这么大事能不祷告吗？你祷告结果什么？我说这是一件美事。我说你呢？他说我也觉得是一件美事。就这么我们俩礼拜就定了，都是美事，是吧？那我就说了，我姊妹就说了，我有肺结核啊，他用手比划，有橘子大的一个病，肺结核，我有这么大一个病啊，肺结核。我说姊妹，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服侍你，因为什么？这是诚实的话，在身边去。我说你是为了主的缘故蹲了监狱，从监狱里招来的病，我说这件事情我愿意服侍你。那么我也说了，我姊妹，我说我家里穷啊，他说我也不嫌你穷，他不嫌我穷，我不欠他肺结核，我们俩有什么贪图？就这么俩礼拜就定下来。换句话，这俩礼拜还有个插曲嘞，这俩礼为什么俩礼拜呢？当宋家人跟他提的时候呢，他就赶快写信给他妈妈，在上海告诉他妈妈有人给提这个事儿，他妈妈和另外一个老姊妹同心合意的跪下祷告，为他的大女儿这个婚事祷告。他老母就是老岳母了，一祷告起来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一充满了，我的老母说这是神的旨意，就给他女儿写信，这是神的旨意，我祷告通了。所以他女儿俩礼拜就答复我了，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写信来回的功夫，我们就这样到现在，我跟你诚实做见证，到现在我还在美，我一直美到今天。大家你们见过我的姊妹长相，并当然不是丑八怪，是不是中等人才，是不是？我们没有这么从外貌上了，金钱上了，
学问的，而且都是个囚犯出身的啊，没有什么，就是为了一个大前提，为了侍奉耶和华神，就是这个目的。所以那个我们就定下来，一定下来，那时候我也学校就分配我工作，就到了外地了。本来不想结婚，他有病嘛，教会的人们说你还是把婚结了，免得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就慌草草的就把婚结了，因为我要报道到外地去了。我们就在教会里头请了四五十个弟兄姐妹来给我们大家一唱诗一祷告，请大哥们给我们一证婚。我们也没穿婚纱，他花15块钱给我买了一身中山装，我在他身上1分钱没花，我没钱，我花10块钱买点糖果瓜子儿茶叶招待弟兄姐妹，大家喝点茶吃点喜糖啊，弟兄姐妹互相以勉励。那么我呢，那是我表了一个态，我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天父，到今天神祝福我